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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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在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里和您又相会了。在今天呢，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我们已经讲完了提摩太后书了，我们接着要讲的就是提多书，所以听众朋友希望你把提摩太前后书我所讲过的这个圣经啊，您再看一看哦。若是有什么问题呢，立刻用简讯呢写信给我。另外就是把提多书再看一看，预备好看熟一点，我来讲的时候你就拿一张纸拿一支笔，把重要的地方给它记下来。那么今天呢，今天我就要借着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的12节到17节和各位一起来思想一个温柔的力量。最近我看了一个故事啊，就是美国第26届的总统，也就是在1901年到1909年之间呢，他做总统。那有一次他的大儿子生病了，送到医院里面去检查，出来原来这个孩子罹患的是神经衰弱。为什么一个孩子会罹患神经衰弱呢？原来是这位罗斯福总统把他的儿子管得太严厉了，就像是今天呢许多什么虎爸虎妈。那么这位总统呢也是望子成龙啊，他希望他的儿子是一个英勇的斗士，但这个孩子承受的压力太大了，以至于得了神经衰弱症。他听了医生的话以后，他就说，从此以后不管是我的孩子在心智方面，在体能方面，我都不会再强迫这个孩子达到我的要求。接着呢，这位罗斯福总统呢，果然是信守承诺，他格外的注意自己对待这个孩子的态度，他从严厉变为温和，结果他那温和的态度更影响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后来成为第二次大战期间呢带领盟军登陆犹他海滩的英勇人物。我们的神让我们具有影响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人与人相处的态度一定会影响别人，所以无论我们在对待自己的配偶、孩子、亲友，或是我们的下属、客户，我们都要注意自己的态度。有时候我们会逼得太紧，要求太多，好像是催促他们快快成长，或者是追求成功，结果连对方已经受到伤害，却自己毫无自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要以忍耐和温柔的心彼此相待。您看，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那样的谦卑来到地上，我们岂能不以恩慈彼此相待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对于家人、对于同事或者是亲戚朋友，我们的要求不要太过分。我们能够带给别人什么影响力呢？我相信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这个主题，温柔的力量，也是神对待我们的力量，温柔也是神的特质之一。所以我们的神如何的对待我们，我们实在应当要彼此相待。好，今天先攻读这一段经文，哥罗西书三章12到17节，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的12到1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温柔的影响力。圣经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马太福音12章19到21节，圣经说，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相信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出人头地。虽然有好几位虎爸虎妈，他们有了成功的例子，但是这并不代表这个孩子一定会成功。人生不是走到最后一步，怎么能够知道是成功还是失败呢？给予孩子太多的压力，像今天的这位罗斯福先生，他让他的孩子得了神经衰弱症，这可是欲速不达啊，揠苗助长啊。我们的天父就没有这样待我们，我们的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成功，他只是叫我们尽力的去做工而已。并且我们的神在传道书第9章第11节告诉我们，在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在这一节的经文说到有5种的成就，却没有任何一种保证你一定会成功发达。快跑的脚很可能是后来的输家，力战的未必得胜，那是说到军事力量也不能够一定保证我们战争胜利。至于智慧人呢，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智慧也不能够保证人必定可以过上好日子。明哲人呢，明哲人可能与贫穷为伍哦。至于灵巧的，也未必就能够得到别人的喜悦。就像约瑟，他在父亲雅各的前面，在他长官波提法的前面是又灵巧又明哲，但是他多冤枉啊，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遇到不幸的事，若不是神的介入，他可能早就没命了。许多时候努力真的不一定就会成功，但是成功的人一定是努力的人。我们的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那个天然的本质如何都在这一位万能神的手中。并且我们的神一直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的外表我们的能力不一定好，但是你要接纳你自己，就好像我接纳你一样。我们要感谢神在我们的生命中 他创造了我们，又赐给我们有一颗平安的心。我们只要努力的去发挥神所赐给我们的，单单的来信靠他，我们就能够经历神他的大能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显得那样的完全。虽然我们都是罪人，但我们是蒙恩典的罪人，我们在神的眼中是那么样的有价值。神从来没有逼我们，他却是用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用他的爱来感动我们。其实按照我们的本相来说，我们真是义无可取的罪人，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却成了神的宝贝，成了神的产业。这就像一张纸，它原来是一张白纸，并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只要是名家在上面画了几笔，就可以价值连城。我们就是那个白纸，原来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在神的手中，因为神工作了，我们摇身一变就成了贵重的珍宝。不论我们的本质如何，只要在这位万能神的手中，我们就拥有极高的价值，并且他要亲自的带领我们进入他那个奇妙的荣耀里。神接纳我们，接纳我们就像他接纳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真的要学习另外一个功课，那就是一个人如果要成功，他需要有三方面的配合。第一，在环境上，人际关系上，还有我们自己。人生不是你埋头苦干就能够解决问题，如果努力就能够解决问题，这个世界上努力的人可多了，可是这个世界的问题却是越来越多。人际关系也是相当的重要。很可惜啊，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在做孩子的时候，父母教导我们念书写字，却没有教导我们如何的与人相处。学习与人相处是多么的重要，是一个高度的技巧。做父母的虽然会教导孩子们怎么样保护自己，但是呢，却很少教孩子怎么样跟别人做朋友。所以我们只有回到圣经，因为也只有在圣经里面，神才教导我们怎么样按着圣经做一个称职的父母，为神来抚养虔诚人的后裔。根据圣经来带领小孩，这个孩子一定不会吃亏的。根据圣经来与人相处，我们的人际关系就能够成功。许多成功的事业并不是因为他的本事大，而是他跟人的关系好。如果我们本事越大，跟人的关系越失败，我们成功的机会真是十分的渺茫。我们人需要认识神的旨意，并且要懂得自己跟神的关系。世界上的人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还要加上神和。我们需要跟神在一起，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必须要看见认识神怎么样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带领我们走的每一步。每一步就是一个决定，这一步走不好了，下一步可能就会摔一跤。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那就是要问问我们自己，常常的问问我们自己，到底神的旨意如何？我真的认识神要我走的是哪一条路，他的方向在哪里吗？因为成功失败的原因太多了，有时候不只是方向，有的时候不只是方法，有的时候不只是努力，天时地利人和，还要加上神和，我们才能够这样，就算是失败了，也不会灰心，也不会丧气，因为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我们这一辈子有许多该做的事，不过问题是，我们这一辈子到底要做的是哪几件事？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神所给我的才干，神要我所做的事，到底是在哪一方面呢？哪一方面我的恩赐才是最凸显呢？我过了10年以后，我希望自己是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希望我的孩子，我的家庭是一个什么样子，再过十年，再过二十年，甚至在我完成了今生这个人生路之后，我能留下什么，见主面的时候不至于太羞愧呢？如果我们能从这几方面来思想，来衡量，神必定会指引我们前面的方向。在今天我们所读过的经文里，哥罗西书第三章，神在十二节到十五节就对我们说，新人应当有的美德，这个美德就是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些美德不只是对别人，对家人，也要对自己哦。我们需要原谅别人，我们也需要原谅自己。别人需要基督的平安在他们的心里做主，我们也需要，因为我们蒙召与别人都是归为一体。在第十三节，我们的神特别提醒我们，在人际关系上，也就是在这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上，要彼此包容饶恕。谁不会做错事呢？谁不会有盲点呢？如果我们与那个人有细嫌，还是包容，还是饶恕，一个成功的人士，一个在主的前面算是成功的人，他要是缺少了这个美点，这个美丽的品格，就很难创造出一个新的局面。神要我们饶恕别人，其实是叫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过日子。如果我们总是忧忧愁愁、郁郁寡欢的，那别人也不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些什么，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成见呢，这就造成了人际关系的破口，给魔鬼有机可乘了。神要我们不只是能够包容别人，还能够彻底的饶恕。如果仅仅是包容而没有饶恕的话，有一天我们可能会积怨已深呢，爆发到不可收拾的局面。接着圣经提醒我们说，爱心是联络全德的，爱心像是一根绳子，而其他的美德都是一颗一颗的珍珠，爱心将这些美德串联起来成为完整的，所以没有爱心，各样属灵的品德都不完满，都不能够发挥它最高的属灵价值。那么最高的属灵价值是什么呢？就是能给予那缺乏的人有感召力，并且给他生命力。在我们的信仰里，爱心成为最有力的见证，也是我们的主一直强调的，因为我们有爱心，我们就不会觉得自己必须要超过别人，因而我们可以爱人爱得平安喜乐。因为我们可以爱人，我们就不会与人引起许多不必要的纷争，许多暗中的较劲儿，许多的破坏毁谤，那都是因为没有爱心的缘故。所以没有爱心就无法有完备的全德，所以失去爱心的人，他里面自己首先就是没有平安，没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如果我们要将平安带给别人，那么我们必须自己先有基督的平安。这节经文实在非常的重要，说到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如果没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那什么事情在我们心里做主呢？这样我们的感觉就要做主人了，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情感作用要做主了。圣经总是在提醒我们，肉体作王，人就失去平安。所以我们只有让主耶稣这位平安王在我们的心中做主，只有他来掌权了，我们才能活出新人的新样式。
爱主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白天太阳和 和夜间月亮都不能伤害我。亲爱住处了你以外，在地上我有谁？我出我入你都保护我，从今世到永远。你握我手，你引导我经过那流泪谷，古城泉源之地盖满秋雨之福。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因你欢喜。我欢乐而出，我欢呼前往，你爱永远长存。伤害我，亲爱住处了你以外，在地上我有谁？我出我入你都保护我，从今世到永远。握我手，你引导我经过那流泪谷，古城泉源之地盖满秋雨之福。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因你欢喜。我欢乐而出，我欢呼前往，你爱永远长存。我欢乐而出，我欢呼。
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有一位苛刻的主人，发现他的厨师每一次做烤鸭只有一条腿，于是非常生气地责怪他，认为就是他偷吃。但厨师说，
你看鸭子本来就只有一条腿。
主人往窗外一看，果然在池边的鸭子都是只有一条腿。接着主人马上走出去，他就拍手惊醒了沉睡中的鸭子，鸭子便伸出它们的两条腿了，并且摇摇晃晃地走着。于是厨师对主人说，
你看吧，只需要鼓励一下，鸭子就有两条腿了。
您待人是否过于严苛？求主赐下宽广包容的心，学习接纳他人，并能以神的眼光看待以及尊重他人。
普世华人祷告。
西藏是许多宣教士渴望服侍的合场，因为当地的福音需要太明显了。根据估计，居住在青海省会西宁的大约400名外国人当中，80%到90%都是宣教士，他们主要以慈善、教育、医疗及经商接触当地的居民，免费发送圣经、西藏诗歌以及信仰见证的光碟。宣教对象特别着重年轻的族群。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祝福西藏宣教士手中的工作，开启他们属灵的眼睛，使他们凡事都有智慧、灵巧和勇气，能够抓住机会与人分享福音。愿宣教士的祷告柔软他们所接触民众的心，使福音的种子能够在西藏人的心中生根发芽茁壮。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听众朋友，我们不只是要为西藏，还要为新疆这两个地方的居民祷告，愿主耶稣的福音在那里快快的生根建造，使他们能够蒙福。好，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别忘了写信给我，明天见。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你家。